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一个女青年的选择，一个从小自卑胆小的女孩，却变成同事朋友都喜欢相处的人，她做了什么样的选择而有这样的变化呢？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。我的父母都是职工，他们切身地感受到有文化的领导们动动嘴，职工们就得累死累活地做账好些天，所以他们觉得只要学习好，以后才能少吃苦，因此对我们姊妹俩的学习要求很严格。姐姐大我3岁，从小就聪明好学，皮肤白皙，又长得亲和可人，所以人缘极好。相较于才貌双全的姐姐，我觉得自己怎么也不如她。父母也时常对我恨铁不成钢的责骂，就更让我感到自卑与迷茫。在我要高考前不知多久，我发现母亲开始每天雷打不动地早起练功。后来，我亲眼看着母亲的恶性肿瘤从有到无，不药而治。母亲整个人变得容光焕发，而且她暴躁的脾气也变得温和明理了。我很惊讶，这功太神奇了。而且母亲一有空就拿着一本书看，那本书叫《转法轮》。有一天我牙痛，我从很小就经常牙痛，每次痛起来就得吃药止痛，后来药量也越用越大，到后来也只能靠打麻药缓解了。这次的牙痛，痛得我一会儿在床上翻来翻去，一会儿在地上蹦来蹦去。母亲看到就说，我给你念转法轮吧。当时我躺在床上，听母亲给我念书里治病问题和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这两节。母亲读完后，我的牙竟然就不痛了，我的牙龈上起了一个大脓包，看着越来越大，最后破了。从此我的牙再也没痛过。更神奇的是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每个月都得痛得让我请假的痛经也没有了。母亲练的这个神奇功法就是法轮功。那时是1995年，后来我上了大学，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我开始学法不久就一直拉肚子，真的是连走在路上就在找厕所。就这样拉了一个星期，可我精神却一点也不差，每天仍然和室友一起学习，生活什么也没耽误。同学们都说，要是我们不去吊点滴，早就虚脱了。其实我在转法轮书里就已经明白，真正要修炼大法的时候，师父就会给弟子净化身体，拉肚子就是我净化身体的过程呢。果真从那之后，我的气色就白里透红，同学看到我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说，法轮大法好。还有一次我又开始严重咳嗽，这次咳得气都喘不上来，要是以前我肯定是上医院打针，而且前后怎么也得折腾个10天半个月的。不过我从转法轮书里也早已明白，这是消除业力的现象，所以我照常生活，也没上医院，仅仅3天就好了。以后遇到有人对我说，法轮功不让人吃药如何如何的，我总会很平和地对他说，法轮功不是不让人吃药，是自己觉得没有必要吃药。我常常开玩笑说，假如你身体哪不舒服了，面前有一堆药丸和一颗太上老君的仙丹，你选哪个？那是自己的选择呀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和室友一起去买早餐，早餐店人很多，当我们好不容易买了早餐，从团团的人群里挤出来时，我一看，我一手拿着早餐，一手还拿着钱呢，哎呀，忘了付钱了。我转身又钻进了团团的人群里，费了好大功夫才把钱给付了。当我又从团团的人群里钻出来时，在路边等着我的室友看着我， 赞叹地说，修大法的真的不一样，你太可爱了。以前因为我父母格外的节俭，所以也让我把利益看得很重，没想到我修炼法轮功之后，不知不觉中把利益也看淡了。后来我在大超市工作，经常要和供应商联系，供应商们为了销量经常给我送礼，我总是回绝说提高销量本就是我的责任，他们就觉得我很不一般。后来我被调到了蔬果部门，诱惑变得更加直接。我经常看到同事将土鸡蛋打上洋鸡蛋的价格，新鲜水果贴上特价带回去，这让我感到很惊讶。我知道我如果不是修大法，也会和他们一样。我大学毕业那年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当时我因为坚持修炼而被关押在看守所。当我被关押的视频被本地电台在电视上播放后，在巨大的压力下，之前也修炼的姐姐也慢慢的就不练功了，而原本胆小唯唯诺诺特别在乎别人看法的我，这次却格外的坚定。我当时就想，是对的就去坚持。周围的同事和朋友都很喜欢和我在一起，用他们的话来说，我的心态超好，健康的身体加上良好的心态，让我看起来比同龄人更年轻。有一天姐姐有事来找我，邻居见了问我，你姐姐比你大多少？我说3岁，他们都说不像，看起来大很多。看到网络上说的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励志故事，现在的年轻人说那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天鹅呀。但是我修炼大法之后，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也让我知道如何去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。我的变化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啊。听众朋友，如果说一只鸭子是不可能变成天鹅的，可是一个罹患绝症的人却不治而愈，是不是就能算是丑小鸭变天鹅的例子呢？那么一个贪心的人变成不贪心了，能不能也算作丑小鸭变天鹅呢？又或者说，如果故事的主角没有选择修炼法轮功的话，他这只天鹅到老也还以为自己是只鸭子也说不定呢，您说是吗？好的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